柳学目前的衔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言时表示，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是要实施好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和三大攻坚线。一个总要求就是中国经济要从高增长转变，一条主线就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三大攻坚线即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精准脱贫和防止污染。刘鹤表示，中国还要扩大对外开放力度，包括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保护产权，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以及扩大进口。他还说，中国将利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机会推出新的改革措施，至于这些措施是什么，中央政府正在研究，但是这些他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向大家报告，可能他们有一些措施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中国独立学者邓月文认为，刘鹤的表态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对外界发出要进行改革的信号。他说他认为应该是会搞一个改革，因为领导人包括习近平在新年贺词里面讲到，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要推一些力度比较大的改革措施，社会上亦有这种呼吁，这个不应该怀疑他不会出台一些改革措施。邓月文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撰文称，中共19大后中国经济改革的部分会有所加快，对经济的管制亦有可能会比在18大以来的5年有所放松。这个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习近平在18大上提出所谓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其中第一个100年就是要在2020年，亦就是中共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进行必要的改革，对实现这个目标有非常现实的需要。旅居美国的独立中国经济学者何青莲认为，作为即将出任中国副总理的刘鹤来讲，他在达沃斯上的表态更多的是展现一种姿态，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种种结构性问题，外界不应该对刘鹤本人和他所讲的超出国际社会预期的改革措施抱有过高的期待。何青莲说，因为这次刘鹤是在达沃斯首次出现，是向全世界表明今后中国的金融就是由他这个很有可能出任副总理的人主管，他在这个上面当然要展现一个比较积极的姿态。他说的话大家看到，当然能够给人一些遐想的空间，但是何青莲表示，他个人觉得大家还是要深切理解中国这几年来对改革以至内涵的定义，就是好像他说的，无论向哪个方向，只要动了就是改革，想到这一点不会有太高期望，亦不会失望。刘鹤表示，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研究项目主任金斯德发推文说，我们不要对刘鹤期待值过高，刘鹤在过去几年曾经为多个政府干预政策辩护。旅美独立中国经济学者何青莲认为，刘鹤在担任主管经济和金融的中国副总理后，将接过一个十分棘手的烂摊子。他说，中国的金融问题债务很多，影子银行系统基本接近崩溃，还有就是外资，由于中国控制外汇的流出，很多外资企业的利润不能够兑现，再加上川普的税收改革，导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洼地，很多资本都回到美国，这些对中国具有极大挑战。刘鹤本人在达沃斯表示，中国政府未来要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他说，他们将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形债务等突出问题，争取在未来3年左右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他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亦没有给出判断是否达到目标的具体标准。纽约时报1月25日的报道说，这个表明中国政府可能在未来几年弱化有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转而加强解决棘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借贷激增。独立经济学者何青莲认为，由于中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性，中国政府是可以通过一些行政手段解决债务问题。他说，中国政府还是比较有办法，他到时候可以通过行政令，通过债转权，令一些大国企和民企来认购，这个亦不是做不到的。 就在1月26号中国国家发改委等七大部委联合发布市场化银行债转股具体方案，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展开债转股。这个显示中国政府正在进一步使用这种方式来降低企业杠杆率，弱化相关风险。中国独立学者邓月文认为，留学中国改革开放力度将超预期的讲法，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外部环境迫使所致，主要是美欧的因素，包括川普要同中国打贸易战的问题、投资对等开放法案等。这个同过去一样，中国改革其实是用开放倒逼改革，现在亦在某种程度上又到了开放倒闭改革的这个阶段。邓月文亦表示，中国官场在经历十八大以来五年的高压反腐以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态形成了对改革的某种阻碍，导致各级官员普遍的不作为，持有观望和等待心态，没有积极性，不敢主动去突进大胆的改革。他认为未来五年，习近平在肃清反对势力后，现在可以给下层提供一些空间落实改革。但是独立经济学者何青莲认为，无论是什么的改革措施，外界都不应该对中共的经济改革寄予过高期待值。他表示，1970年代尾的改革开放，归根结底是邓小平希望以资本主义救共产党。既然过去靠资本主义救共产党这一点比较成功，他今后亦不会放弃，但是他绝对不会被资本主义超越共产党，而是要使资本主义为共产党服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